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凌云要与您一同思考一个话题：何谓圣灵的恩赐？凌云会与您分享苏尹志牧师的一篇文章，和你分享他对圣灵的恩赐全面与客观的观点。何谓圣灵的恩赐？基督徒需要超自然的恩赐吗？主基督升天前最关注的是将属灵的恩赐给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记载，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圣灵的恩赐可以说是圣灵对信徒与教会增长的最实际工作，但这工作是大部分教会最忽略的。有人曾经在100多间教会中进行调查，发觉教会内平均不超过10%的会友参与教会侍奉，绝大部分的会众只是旁观者。为什么呢？是由于教会没有教导会众有关圣灵的恩赐，也没有强调它的重要性，而信徒本身也没有发掘及运用他的恩赐，以致今天的教会完全不像主基督的身体。各种原因是只有十分少数的肢体是有功能的。教会要有效的增长，要信徒成长茁壮，并要发掘及运用每一位信徒的恩赐，这是极不容缓的。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在希腊文中，通常用来描写圣灵恩赐的是 charisma， 复数是 charismata。 这个字从 charis 而来，意即恩典，可见恩赐与神的恩典是分不开的。根据圣经所记载，它至少有下列的用法：一、属灵的恩赐，这是最普遍的用法，意指圣灵给予基督身体内的每一个肢体之特别能力或特长，使它可以在身体内发挥功能，使身体增长。二、永生。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 charisma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三、罗马书5章14到16节所记载的恩赐 charisma 则指神的恩典，赦罪及使我们称义的恩典。四、哥林多前书7章7节的恩赐 charisma 乃是指保罗的独身的恩赐而言。五、 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恩赐，是指祷告带来的祝福。六，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的恩赐 charisma， 乃是指保罗及众长老按手赐给提摩太的牧养及教导的恩赐。除了 charisma， 还有两个希腊字都可以翻译作恩赐。一 pneumaticos， 这乃是指属灵的东西或属灵的事物。然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它似乎与 charisma 交替使用。二 doma， 意思是礼物，与神的恩典 charis 也是分不开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清楚地指出，他的恩赐乃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而言。从广义来看，因为恩赐 charisma 和神的恩典 charis 是分不开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赐，甚至整个世界及其中万物都是他的恩赐。但从狭义来说，恩典乃是指神赐给信徒用以建立基督身体的一切能力或特长。对这用法的解释，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一，恩赐是信主后才有的，才干则是未信主前已经有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二，一切才干、能力和特长，无论是信主前有的也好，信主后才有的也好，都是神的恩赐。三，一般人所缺而唯独信徒才有的特长与能力，在我们信主后，一切才干都变成恩赐。其实，恩赐不在乎什么时候开始有，乃在乎何时开始被神使用。信徒所拥有的一切特长、潜能、才干和能力，什么时候被神使用，用以建立教会、侍奉神及服侍人，这就成为神所赐的圣灵的恩赐。所以同一样东西，比如音乐的天分与才能，若不是用于拓展神国、建立教会，那只能算是人的才干，无论是信主与否。但是若他用于拓展神功、增长教会、容神一人，他就是信徒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以上是学者们对恩赐的三种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怎样才算是有恩赐。恩赐与职分不同，牧师传道人是一种职分，做牧师的人不一定有牧师的恩赐。虽然理论上没有牧师恩赐的人不应该选择做牧师，执事可以是一种职分，也可以是一种恩赐。做执事的人不一定有做执事的恩赐，有执事恩赐的人却不一定担任教会的执事。究竟怎样才算是有某一种恩赐呢？我们经过多次尝试某一方面的侍奉，别人的意见及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有很好的果效，我们便可算有这方面的恩赐。例如，假若你传福音的时候，听的人愿意听，而且有人决志信主，那么你便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果效越佳，表示你的恩赐越大。假若你去关心人，尝试了解及帮助一些有问题、有需要的人时，他们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并且他们的生命也得到成长，那么你便是有辅导的恩赐或关怀人的恩赐了。不信主的人是不可能有神的恩赐，因他不可能建立教会。有一些原则是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两次的试验不一定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某方面的恩赐，他必须经过多次试验，试验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有一些命令是我们无论有没有恩赐都要实行的，这些命令包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主曾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又曾命令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恩赐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二，施舍奉献。无论我们有没有恩赐，也需要实行。三，怜悯人。这是主所提及八福中的一福，是门徒品格的特点，每个门徒都应追求。四，帮助人。任何重生的门徒，无论有没有恩赐，都应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乃是门徒的标志。正如主在马太福音25章里头所说的，也正如雅各在雅各书2章14到17节里头所说的。还有一些恩赐是圣经名言鼓励的，甚至要求所有的信徒要去追求的，就好像追求爱一般。这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将神的话语解释得清楚明白。此外，圣经还鼓励甚至要求所有的门徒都能分辨真理与异端，以致不会被诱惑而离弃真理。
我要留心受你的熏回，侧耳听从你指示的语言，你的安慰深处在我心内，一生跟随你永不后悔。你的话语如草上的甘露，引领着我到那溪水旁边，随着微风轻轻吹拂我脸，这话语浇灌我生命归回。哦，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恩赐的内容。圣经清楚提及属灵恩赐的地方共有三处，其中有两种恩赐出现于所有三处经文中，有三种恩赐则出现于其中两处经文中，其他的各有不同。这三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一节，二十八到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上述经文所列出的恩赐虽有十九样，然而恩赐的内容实在是远远的超过所列出的。换句话说，上述经文只不过是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恩赐例子而已。从何见得呢？一，若各经文列举的已包括所有的恩赐，他们所列出的应该是完全一样。但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两种恩赐在三处经文都出现，三种恩赐则出现于两处经文中，其余十四种恩赐只出现过一次。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七节以身体及肢体的关系去形容教会中各种恩赐互相配搭的重要性。然而经文只举出身体上一部分的肢体而已，却非所有的肢体。由此看来，经文暗示所列出的恩赐并非完整的内容。换句话说，圣经并非有意列举所有的恩赐。三，有些恩赐出现于其他经文，但不在上述三段的经文之中。比如独身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其实上述的恩赐只不过是当时接受保罗书信的教会中比较重要的恩赐而已。经过了二十个世纪，今天教会具备能使教会增长的恩赐，其项目已远超过经文所列举的。例如作曲、演奏乐器、领诗、唱歌、弹琴、演话剧、录音、广播、主持节目、配音、电脑操作、写作、运动、会计、理财、投资、建筑、修理电器、画画、做司仪、烹饪、插花、布置等等。凡是用于服侍神建立教会的，都是神所赐的属灵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上的恩赐清单里，你是否看到你拥有的恩赐是哪方面的恩赐呢？你既然知道了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我愿照着你所赐的恩赐来侍奉你，来服侍人，来建立教会，为主而活。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只是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共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圣灵现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 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听过了刘炫宇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林真儿带给我们的灵城箴言。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箴言陪伴您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欢迎您再次收听灵城箴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士师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话题是惧怕与敬畏。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真儿常在以色列民身上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满满经历神的怜悯与慈爱，但却三番五次地惹他伤心，爱他的心不专诚。也有许多兄弟姐妹们和真儿分享过他们类似的经验，就是对神呢又怕又爱，但更多的时候是怕大过爱，以至于心灵常常处于困苦哀愁的状态。神亲口告诉亚伦和米利安，他对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明说，绝不是谜语。因此，任何人毁谤、怀疑神忠心的仆人，就是在得罪神了。能面对面与神交流是何等浩大的恩典。稀奇的是，百姓们却不愿意听神直接与他们说话，恐惧大过敬畏。也许不是因为怕听了会死，而是因为怕不听的时候会死。人对神的态度无非就是这样，不怕也不爱，怕却不爱，也怕也爱，最后一种我们称之为敬畏。神的儿女本来享受特殊的身份，了解明白神对我们的慈爱和诚实，因此理当心存敬畏。可在生命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是选择和不信的人一样，对神不怕也不爱，对神的命令充耳不闻，对神的话语视而不见，对神的使命漠不关心。明知故犯的罪我何尝没有犯过，隐而未现的罪我何尝不曾背负。当我逃避神的声音和旨意的时候，我心中必定只剩下恐惧，就如同亚当夏娃初时的惧怕一样，无处可逃。神渴望与我们面对面， 让我们亲眼得见他的慈爱。无奈罪使我们充满惧怕，而同时又失去了敬畏。也就是说，当我们充满了远离神而带来的所有恐惧感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失去了对神当有的敬畏。正当的 fear 惧怕敬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恐惧所带来的惧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他的爱里，相信他的好意，住在他的恩典中，听他的声音，并且切实地体会到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保守我向你专心忠诚，更吸引我多多爱你，认识你，好让我因为爱而不再惧怕和远离。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神就是爱，住在里面的就是主宰，神里面
住在里面，
这样爱在
听过了今天的灵城箴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